上课累了要下课，工作累了要休息片刻，但是人生成长永不下课。
嗨，欢迎来到 Life 不下课，我是欧阳立中，每天陪你学习练功，一起玩出你我的理想生活。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阳立中，欢迎收听 Life 不下课，每天一集不下课，别人休息你上进，累积你的复利成长。各位赖粉们还记得哈，我们之前有找这个艾瑞克艾大哈来我们的节目，找到他两次你知道吗？然后这个艾大哈这个节目推出之后，哇，非常受到各位听众朋友的这个欢迎。然后有一次我回去之后，艾大他就敲我嘛，他跟我说，欸，欧阳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认识一个作家啊，我跟你讲他保证可以让你的节目非常非常的嗨。我说谁啊？然后艾大跟我说就是江继云老师，他是在教投资理财的。我想啊，真的吗？投资理财可以让整个节目嗨起来吗？我还没遇过这种人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半信半疑的，然后就邀请江继云老师，因为他最近刚好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未来不为钱烦恼的致富养成记。就你知道我们刚刚本来要录节目了，结果还没有录节目之前，他就先跟我欢言笑语聊了20分钟，然后聊的整个录音室都非常的嗨，我这下终于信了艾大的话，好不好？我们现在欢迎我们今天的大来宾江继云老师。继云老师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继云老师。
你听他声音啊，现在还有点偶包的感觉，有一点温文儒雅的感觉。等一下，各位你就知道了，好不好？继云老师，最近你出了一本书，叫做《未来不为钱烦恼的致富养成记》。那这本书很特别哦，这本书是写给孩子看的。好，所以我看，哇塞，里面全彩的，还有很多的漫画，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引导，发现哎，真的很特别，跟你之前写的著作不一样。因为你之前写的著作比较是给成人看理财投资方面的，所以我就蛮纳闷的，就是哎，你是怎么样想要去写这样的一本书呢？
应该这么说吧。嗯，你有听过贫穷会世袭这句话吗？
有，对，有，很红。
对啊，你觉得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我来看，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是因为在我们其实我跟立中老师一样，都是老师嘛。
是，
我2022年7月31号以后离开了学校。
对，
那
你是算是直接离职离开了？
对，是离职。因为我在私立大学教书嘛。
对，
然后我的学校很好。但是那时候听到少子化哦，那个从国小国中，然后呢就开始一路要往上烧，我也不知道是我有远见吗？
先未雨绸缪了。
对，因为我有两个妹妹，一个是国小的老师，一个是国中的老师。后来他们学校就开始有什么流量教师，还会有超额，对不
对？
对，
会有超额。
对，你可能就是常常我妹就说听到谁又超额又出去了，
对，
然后他们就会很难过，明明就是这么好的老师啊。
嗯，
那我就想哎呦不对哦，掐指一算，你看国小六年，国中三年，高中再三年，
对，
12年，12年会不会烧到大学？
现在这个少子化冲击应该已经冲到国中了，对不对？我看
冲到大学了，
已经冲到大学了。
2022年的八月底的时候，那时候那一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新闻，
对，
就是大学联考嘛，然后就是指考以后，突然呢，就是我们一开始会先繁星啊，还有用申请入学，
是，
然后剩下的名额会灌到最后一关的指考，就是很像我们以前的联考，
是。
结果他八月底的时候呢，好，就是放榜了，
嗯，
光是他报名的人数就已经快缺额15000了，
哇塞，
对，报名的时候超额15000，是很多私立的老牌的学校啊。招生都很凄惨欸，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是那一年7月31号离开，我8月1号的时候我还没有感觉，8月底的时候一放榜，天哪，那个学校冲击，很老牌的那些学校都冲击，我自己原本的学校也是，
对，
所以就减班。
嗯，
那我不知道说我当时的10年的离开校园的计划，
对，
它是一个史诗级的巨作欸。
对，你说你当时本来就已经有预定说10年后要离开学校。
是。
哎，那我很好奇，因为其实很多人一听到说啊，老师勇敢辞职，都会觉得哇，很佩服。为什么佩服？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这个就意味着你放弃了稳定的收入，对不对？那你当时怎么去打造这个10年的计划？你就离职之后，你要靠什么来维系收入？
好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是做完了以后，然后突然呼应到某一句话，
嗯，
艾大都在讲啊，以终为始嘛，
嗯，
好。那所以我那时候当年是104年的时候，我想要开始投资理财。
是。
那我就想说，那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因为我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证券公司的营业员。
嗯，
对，所以我就想说，那好像我 重返股市应该是有机会的，但是我大概也20年没有回去，哎呀，铺路你这个大学的第一份工作嘛，后来我又去读了研究所，读博士班，大学又教书十几年的时候嘛，也都没有再接触股市了，因为我们都觉得说这个老师的工作跟欧阳立中老师一样，可以从一而终啊，知道人生变数很多，好，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说，那我要离开校园。那为什么要当老师？我们都会想说，我做到最后会有终身俸，会有月退俸嘛？
对对对。
但是私立大学其实这一块是比较缺的，虽然后来开始有提拨，但是起步还是比较慢。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推算了一下，我不要给自己赶，也不要给自己急。我呢，给自己10年的时间。我觉得10年的时间应该是 OK 的，因为我们当老师就比较踏实嘛，我不会说什么1年2年，我要马上致富，快速
10年计划，
对，10年计划。然后我呢就想说，那我约略抓一下好了，我透过股市我来存股哈，我希望我以后能够领每年100万的股利的股票，
这样就等于 cover 了这个学校的收入，
对，差不多啦，就是反正我就简单算一下，也不要太多，就因为我想说找一个整数嘛，
对，
十年，然后是100万的股利，所以我要做的是，我就把股市要把它当作是大家都很想要，就是当包租公包租婆嘛。
嗯，
那我就开始去想，那我是不是能够呢？好，就是把股市当成我是股市里面的包租婆，每一张股票都是我的小套房。
是，
那我如果说举例来讲，有某一家的公司，那我呢买了12张一模一样公司的股票，
对，
它是不是如果年配息一次，
对，
我是不是把它分在12个月、我是不是每个月都有领到股利？那就是一样，
跟收房租的概念一样，
就是，
对不对？
所以我喜欢用很简单的方式去做。
对，其实刚刚静宇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我觉得静宇老师他很厉害的地方是，你深入浅出能力非常强，你类比的能力非常强。
嗯，
那其实我一直觉得在我们现行教育下，比较可学一点就是小孩子普遍比较没有机会接受这些财务的教育啊，或是理财投资的概念啊，可能爸爸妈妈跟他们提醒的就是，哎呀，小孩子不要学那么多，好好念书，以后找工作就对了。所以发现很多可能这个小孩子大学毕业出来工作了，他其实对于理财投资的概念是一窍不通，那一窍不通也罢了，万一勒，哇，这时候遇到一些理财投资的陷阱，搞不好一时鬼迷心窍就很容易落入。好险你现在写了这本书叫做未来不为钱烦恼的致富养成器，我觉得就完全补足了我们现在普遍孩子缺乏的理财教育这一块。所以从这个地方我想要请教，就是纪云老师，你在书里有特别提到说，给孩子有2大致富组合，这个到底是指什么呢？
哇，听到我们立中老师眼睛散发着光芒，然后这么兴奋的眼神，
啊，因为我现在2个孩子啊，1个2岁1个4岁啊，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给他们一些好的观念了。
我觉得你这样子讲我都好像应该要正襟危坐，要轻轻喉咙讲出一番人生的大道理，说哎呦老师怎么告诉不要这样，孩子会吓死，
会吓跑的。
对，所以我跟你说，其实我刚刚不是讲说我自己都是商管背景，又当过证券公司营业员，
对，
我连我自己哦，都觉得我学校以前教的那一些，我不知道怎么把它真的用在真正的投资上面。所以我大概又花了半年的时间。我们当老师就是这样，对不对？很爱研究，
很爱备课。
对，我觉得你讲的，
对不对？
厉害，
老师最累就备课啊。
对耶，
对啊，
我就算教了很久，我还是一样一直在备课，一直在更新我的内容。
你是没有办法同样一个东西一直反复讲10年的，对不对？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其实像我为什么我的课很接地气，是因为啊我自己哦，我自己会找，因为我找教行销商管类的东西，我真的会常常每年都会更新资料内容，
因为案例也不一样，
然后我也会就是找很多的实际的影片，
对，
那所以呢我不是说我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备课，哦，我第一次听到对备课，对，我要准备我的投资，所以我当我全部都研究好了以后开始进去，我就开始发现哦，巴菲特这些价值投资啊，格拉汉啊，他的师父查理蒙格啊，很多很适合我们老师安全稳健的人，
对，
然后再来有一群人在存股，我就慢慢的摸了差不多之后，我才进去投资。那刚刚不是讲说，我要正襟危坐，那个投资组合好像很厉害，我现在讲出人生的大道理了，
是
不
是？
大道至简，
哦，
我跟你说最简单就2个组合，
对，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是，
它叫做开源跟节流，储蓄加投资，开源加节流第一个组合，第二个是储蓄加投资， 只是很多人也许顺序错了，或者是说你知易行难，你没有怎么去做。我们来看哦，我想如果立中老师你没有离开学校，你大概应该现在还很像跟大部分的人，我觉得跟大部分的家长都一样。我们开始每天呢努力的工作，赚钱，花钱，钱花光光，工作赚钱花 钱，
因为总会想说要犒赏自己嘛，拿到薪水要给自己吃点好的 啊衣服买一点新的哎呀，手机也该换了，
对对对，然后再来前两年什么疫情期间有没有不能消费，来去年有没有开始报复性消费
中介
对，我跟你说好，那所以这里问题出在哪边，开源加节流储蓄加投资，第一件事不用讲一定要先开源嘛，
没错，
那开源是不是在大人的世界来讲就是我们要去工作赚钱啊，那对小孩来讲就是他们以后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哦，
那我们必须要跟小朋友讲，现在的孩子哦，你问他你的兴趣是什么不知道，
诶真的是诶，
是你以后想做什么不知道，他们都这么回答你，那我们再回到爱大他讲嘛，以终为始嘛，
对，
那你先想想看，所以在我的书里面我有告诉孩子先去想我是谁，我的兴趣，我的特质，我的志向，我对什么东西呢特别是有好感的，先了解自己，然后再来看看旁边的大人，你网络上面看到很多的这一些明星啊名人啊各式各样赚钱的方法或各式各样的名人，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大人，好，这个大人呢再配合你的兴趣以终为始嘛，那你自己了解你自己中间这一块就是学校，
对，
那我要读什么样的科系，然后什么样的学校有这样的科系，然后这些工作他要有什么样的经历，然后有什么样的证照，什么样的检定，什么样的实习，我在这里我先把他慢慢一步一步往我大学毕业后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工作嘛，那是不是往已经往未来去连接，那是不是就是收入了，对，好，那我们刚刚讲开源加节流储蓄加投资，第一件事是要有收入这件事嘛，好，我们先解决了，因为有人讲过啊，如果你这辈子好找到你喜欢的工作，你一辈子都不用上班了，
对、啊，
哎呦，很浮夸，
对、啊、
我也觉得
听讲好啊，
是啊，那我自己就觉得我当年在学校也是我很爱的啊，
对，
我大概有八成的时间都是在做我很爱的事情，
是是是
是，
是
啊，那我觉得这种感觉太好了，我也想跟孩子们这么说啊，好，那但是哦，你看是不是这只是回到我们当初讲的仓鼠跑滚轮的第一个阶段，
没错，
我工作赚钱花钱，工作赚钱花钱，因为我们就很开心开始花钱了，
对，
可是古代巴比伦富翁说如果你想要致富，你第一件事情要优先支付给自己，你要优先付钱给自己、
这个你书里有特别提到，
对、你不要急着要把钱往外送啦，
那什么叫做优先支付给自己，
好，他讲的很简单哦、你先把你的收入十分之一存起来，拿去做投资就好，
对，
所以不要把它想得很难哦，就是你一开始我觉得就教小朋友啊，你现在零用钱如果2000块我就存十分之一叫做200块、1000块就是存100块，好，就做这件事情，那大人一样啊，很多大人就会跟你讲说老师利息要练笑话吗，十分之十都没搞啊十分之九怎么够，
对啊、
欸、人很奇怪啦，你就是我们有时候发现时间不够，你会不会节省时间？
会啊！
啊，你钱不够用，你会不会这边省一点，那边省一点？
但如果你一开始都不这样做，搞不好那全部就花掉了。
是是
是,
是。所以我们现在顺序哦，收入、开源、
收入，
接下来储蓄，
先储蓄
十分之一存给自己。
对，
然后再来呢，聪明消费。我也不倡导叫大家都不要花钱。刚刚我们讲报复性消费啊，
对啊，
你这个不花那个不花，到最后你会不会一次花光光？
当然，
会啊，就像节食嘛。我早上不吃，中午不吃，晚上不吃，饿到快昏倒了睡觉前
暴饮暴食，
睡觉前是不是泡面拿出来，饼干零食、哦，一整包嗑完，
对，
糟糕，你有没有暴吃，会不会暴肥，
对，
很会啊、对，所以我们要聪明消费，好，那再来很多人哦，我们从小爸爸妈妈叫我们要存钱，诶，我们真的好好啦，也许我真的有在珠公里面存了很多钱啊，现在那个珠公的钱跟以前的钱，我们以前可能一包统一面哦，统一吹面5块，
对，
金吗？现在还10块，
现在至少10块以上了。我很久没买、
10块珍珠奶茶、波霸奶茶。我妹更好笑，
对，
我妹住新竹，然后她就有一天，她就去买便当，她说：“哦，我看到你那个请那个有一个画便当店，那个太神奇了。”她说：“啊，我那天去便当店，然后就买了一个鸡腿便当，然后再加一只鸡腿， 200块，然后我就站在那一边。
嗯，
老板就我就老板包好了以后一直站在那边。老板说：“小姐好啦，小姐你怎么了？”他说：“我在等你找钱。”他说：“刚好。”那你想看下个月说不定说小姐还要再10块，
对，
在两个月后
物价一直在涨，
说小姐还要差我20、嗯，对，所以我们以前储蓄。就是忘了做一件事最重要最重要致富的关键，
对，
就是你要把你存下的钱拿去投资、
哦、
投资你要去买资产，你看有钱人是不是有很多资产，
对，
我们一般人就做现金、嗯、现金会贬值，
嗯，
而且不小心口袋钱多了还会给它花掉，
对，
所以你要把它变成资产，
对，
那这个资产就是才能够帮你继续稳稳不绝的创造财富、
哦、
那是我们的致富组合就这四个啊，
对，
开源然后呢再来先储蓄、
嗯、
聪明消费就是节流嘛、
啊、
那最后一个
节流
就是投资，
哎，厉害耶，我觉得金云老师很厉害一点就是他把过去我们都很熟悉的概念开源节流他只是顺序变一下，然后你的整个思维心态也就完全不一样了。OK， 我相信今天这一集赖粉们听完一定非常有感觉，对不对？然后咧，不妨用在自己身上，也带孩子来认识一下。那纪云老师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哦，叫做《未来不为钱烦恼的致富养成记》。那这本书呢，是专门写给孩子看的，所以你看到里面有很多的漫画啊，来有一些文字的叙述，然后还有一些教你一些方法。我自己看完我觉得非常喜欢，就之后我等孩子大了我也会带他们来看这本书。好，所以今天非常谢谢金云老师来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我也会把这本书的书籍连结放在节目的资讯栏里头，如果喜欢今天这期节目也不要忘了支持纪云老师的好书啦。今天我们非常谢谢纪云老师，
谢谢。
好，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拜拜。